弟兄姊妹平安。我看看哈，刚刚才发现哈，就是我们刚刚读的海德堡这个教理问答哈，刚刚我们学的哈，跟我们今天这个所要分享的这个信息哈，是一个主题哈。哎，感谢神哈。那刚刚呢，也是接受长老呢也提醒我们哈，今天是什么？是复活节后的什么第一个主日哈。我想呢，他是在提醒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哈，他的得胜哈，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在这个当中哈，所在基督耶稣在主基督里面哈，我们所享有的什么恩典哈，各样的福分哈，还有什么喜乐哈。那呢，我记得哈，这样提醒我哈，其实呢，在去年的这个主日哈，是我第一次站在这个讲台当中哈，来分享神的话语哈。也感谢神呢，在过去一年中的带领，他的保守，使我们呢，无论是经历哈什么样的风雨哈，什么样的坎坷，那呢，他都心实的把我们又带回了他的面前哈，来一同来敬拜他。那愿一切的荣耀和赞美呢，都归给我们的神哈。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在这万物复苏、生机盎然的时节，也是在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复活刚刚过去的这样的一个主日，我们因着你的恩召，得以能够同心的聚集在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献上我们那感恩的祭、那赞美的祭。主啊，因为万有都是你所造的，也都是你托付护理的，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更是蒙你的怜悯，借着你独生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的，我们今日能够坦然无惧地站在你的面前，全然出于你那白白的恩典，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也求你的圣灵此刻与我们众人同在，也特别的求你怜恤孩子的软弱，膏抹孩子的口，使这不配的、笨拙的器皿，也能真实的传讲你那因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称义的生命之道。愿你的名的高举，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们，如果让你回想你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刻哈，你会把你的记忆定格在你人生的哪些片段呢？对我而言，童年的时候跟着父母一道去外公外婆家去拜年哈，无疑是最喜乐的时刻之一。可是从十几岁开始，那这份喜乐呢，就蒙上了一层不安啊。因为那时候呢，父母呢就很忙碌，抽不开身，他们呢常常委派我哈，因为我是家中的长子哈，代表他们去走访那些离我们家比较远，我母亲那边的那些亲戚们哈。于是我的身份呢，不再是一个什么小孩子了，而是什么家长的什么特使啊，是家长差派的特使哈。任务之一就是要代表家长什么，代表我的父母去上桌吃饭。但是呢，在上哪个桌哈，坐哪个位啊，那却常常让这个年幼的我哈，手足无措，一筹莫展。因为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呢，桌上的每个座位都代表着什么？都代表着辈分的高低、长幼的次序、关系的远近，甚至是什么社会地位的高低。做错了，这往往什么 很尴尬，对不对？重的可能引发不快，甚至导致关系的破裂。那今天我们思想的这段经文啊，同样就是有一次呢哈，做错饭足饭桌哈所引发的，是关乎这个福音真理的一场属灵的征战。下面我就来为大家诵读这段经文，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得见真光。加拉太书二章的11-21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拉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就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因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这是上帝宝贵的话语。那在分享这段经文之前呢，让我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在当时的教会当中呢，曾流传着两个对保罗严重的一个指控。其一呢，是因保罗呢不是主耶稣基督呢他在地上啊在世的时候亲自呼召的门徒，所以呢有人便说保罗是一个假使徒，或者是呢次等的使徒啊。那其次呢，有人说保罗所传的福音呢，他不是亲耳从主耶稣那里听到的，所以他传的福音呢是假福音哈，或者是次一等的福音。因此在这份书信当中呢，保罗呢就为他使徒的身份和他所传的福音呢来极力的来辩护。在书信的一开头，他就开门见山的宣告了他是什么上帝的使徒，也宣讲了上帝的福音。他紧接着呢也表明，除了他所讲的福音呢，再也没有别的福音了。那保罗呢接着说明了他的福音呢是来自主亲自的对他的启示啊，并且在尚未见到其他的这些使徒之前呢，他已经蒙主的呼召成了他的使徒了啊。那紧接着在后面呢第二章的，就是刚刚我们读的这经文之前的前十节哈，他进一步的表明呢，在耶路撒冷的其他使徒呢也已经认可了他的使徒身份。那这些呢都是长老们哈，那在过去两个月当中所已经分享的信息啊。哎，到了我们刚刚读的这个2章11-14节哈，保罗呢甚至运用了从主而来的这个权柄，当面责备了另一个使徒哈，因为他不再 与外邦的信徒一道什么同桌吃饭了。这个使徒就是谁啊？就是当时呢已经被教会哈公认的是成为了教会的柱石之一的彼得哈。从表面上看呢，这似乎只是因为换桌吃饭啊引起的一个什么一场争执啊。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是为了一个什么主要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这个使徒哈。看起来呢好像是一场文化的一个冲突啊。啊又像呢一项什么种族的之争哈。那这个种族之争我们在我们当今的社会哈我们常常看到对吧，甚至是权力的之争啊。但事实上呢这是一场什么福音之战，是一场关乎人如何在神面前称义的征战。因为在这个饭桌上啊动摇的不是什么不是礼仪啊饭桌的礼仪啊而是福音。那被否认的呢不仅仅是被否认的哈，不是那个一般的我们的这个社交的一些习惯了哈，而是因信称义啊，这宝贵真理的一个根基啊。因此呢，我们今天要从这段经文当中一同来思想，那我们改革中信仰当中哈一条最核心的真理：因信基督称义。那接下来呢，我们讲从三个方面来展开啊。首先，让我们来看这场福音之战当中的一个场景啊。啊，在福音面临威胁的时候啊，在这个压力的面前啊，两位使徒的他们的表现啊。让我们看到彼得的退缩哈，还有保罗的坚守。那接着呢，我们看到了哈，这个保罗在这场论战当中呢，所阐明的一条福音的核心教义哈，就是因信称义。那我们是因信基督称义，而不是行律法称义哈。最后，我们一同来思想呢，由信基督称义的这样的一个福音哈，所带来的啊，与基督联合，与他同死同活哈，这样的一个新生命。所以呢，我们先来看哈，当时安提阿教会上，在安提阿教会的这个饭桌上哈，所引发的一个张力哈，那这样的一个紧张的场面哈，原先的教会呢，从合一哈到分裂哈。我们先看经文的，先看第十一节经文哈，二章的十一节经文，说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的来抵挡他。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会让一个使徒哈当面抵挡另一个使徒呢？那紧接着十二节就解释说哈，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呢是一同吃饭的，即使他们来到，他因怕奉隔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基法哈，就是彼得哈，就是使徒彼得。他原本呢是与外邦信徒呢一同吃饭的，在同一个桌上吃饭哈。在我们今天看来，这再正常不过了哈。那我们看我们教会里面哈。啊，牧师长老哈和会众一道吃饭哈，这有什么稀奇呢哈？但在当时呢，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一个举动哈。因为在犹太的传统当中呢，犹太人是一般不会和外邦人同席的。那原因不仅仅是饮食的规条哈，更是呢属灵身份的一个界限。他们同住吃饭呢，不只是一起吃饭哈。而是呢彼此的一个接纳，彼此的认同，我们是自己人啊，这跟中国人是不是有点像哈、啊？那他们呢也是共同呢一同来掰饼哈、啊，也象征着共同的来分享神的恩典与祝福。那换句话说呢，同坐在一起呢，是就是一个什么？就是团契啊，就是合一。那作为犹太人的彼得对此当然是心知肚明啊。 但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当中呢，这个说主呢重新三次对他讲哈，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俗物，所以呢讲了三次啊，大家记住哈，今天我们会讲很多三次的哈。正因如此，彼得才敢进入外邦人什么哥尼流的家当中哈，与他们什么同席哈，并将福音所带来的哈，与外邦信徒在基督里的合一呢，真实的呢，活生生的活了出来哈。大家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哈。但是呢，当从雅各那里的人哈，就是那些坚守也这个犹太传统的，那强调割礼啊，强调这个律法的这些信徒哈，来到安提阿的时候呢，彼得就什么，便开始退缩了啊。那需要为什么这样呢？我们需要注意哈，这里面彼得啊，雅各是什么？是耶稣的什么？我们主耶稣的弟弟哈。所以呢，他当时是说天下所有的教会的母会啊，或者是总会的耶路撒冷教会的里面啊，最有权势的人，这是个大人物哈。这些从他那里的人呢，很可能是他的亲信啊，对不对？他们呢是来干什么哈？他们可能是专程来调查，就是来调查彼得和安提阿教会里面这些什么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同桌吃饭，是不是？所以呢，彼得呢，因怕呢奉割礼的人哈，就这些人哈，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啊。那在这里，彼得有什么问题吗？很显然是什么？他缺乏属灵的勇气。他懂不懂真理哈？神已经跟他说了三次了哈，对不对？他不是不懂啊，但是在强权的面前哈，在宗教正确的面前哈，是吧？他就不敢捍卫真理了。他这里讲到哈，他为什么退缩啊？是因为惧怕人啊，对不对？因为我们人呢，是我们每天都见到的，眼睛一睁开就能看到人哈，这样的，所以呢，他就惧怕哈。但这并不是什么彼得第一次惧怕和退缩，我们大家还记得吗哈？他有什么三次不认主哈，就是主耶稣被捕的那一夜什么呀，他也是因为惧怕人了哈，哎，退缩了三次不认主。他为此之后怎么样，他重新什么也悔恨过自己哈，他痛哭哈，是不是为此还痛哭流涕哈。但如今呢，他又再一次的跌倒了。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想一想哈，我们其实离这一幕有多远？我想想，我们都不遥远哈。我们是否也常常像彼得一样，因为惧怕他人的眼光哈，而不敢坚定地站在真理之上？那是否也在不同的人的面前哈，就活出不同的样式？那失去了在基督里的真实和一致哈？我们可以思考哈，我们也当诚实的来审查哈，在当今啊，性别啊、宗教啊、种族啊这种多元化议题啊所构成的所谓的政治正确、宗教正确哈这样的浪潮当中呢，我们是否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在属灵的立场上渐渐的退后了呢？我们正眼看这个世界哈，确实如此了哈。下面我们来紧接着看第十三节哈，经文是这样讲的哈。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拉巴也随伙装甲哈。当然，这个你装甲哈，在原文当中就是叫什么伪君子哈，这个词哈很重啊哈。也就是说呢，彼得呢不是无意中做出了一件事，他是在干什么？他是假冒伪善，他和那些法利赛人有区别吗？是不是？ 他的内心呢知道福音的真理，但他的行为却传授相反的信息，对不对？他的这种行为呢影响极为严重，那导致了什么？彼得他自己不仅这样做，那些犹太的这些信徒哈，哎，一看领袖这样做了，他们也就这样做了啊，也不跟这个外邦信徒吃饭了。那这些当中最令保罗所伤心的是谁哈？巴拉巴哈。巴拉巴也这样做了。巴拉巴是谁啊？是他早期宣教的是吧？最亲密的、最重要的同工，对吧？连他也这样做了。可见一个属灵的领袖哈，往往会带出什么整体性的偏差。他做错了一件事哈，别的人都会往往都会变都会走错哈。所以彼得的问题呢，不是一个换了一个饭桌啊，他而是呢他的行为否认了他所相信的福音。他明明知道外邦人一信基督就已经完全被神接纳了，但他的行为却在说哈，你们还不够，你们还需要和我们一样啊，来受隔离哈，来行律法哈。这就等于在福音之上附加了一个什么额外的一个条件，这正是他的问题的核心哈。所以保罗说呢，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这里行的不正就是说没有按照福音的真理执行哈，也就是说他们走偏了。我们或许在口里面承认哈，因信称义哈，但在我们在内心呢，我们要想一想哈，但在我们在内心当中，是否也是跟啊彼得一样哈？那我们自己要做得更好一点，我们是每天多读一点经哈，我们每天要让自己能变得更属灵一点哈，那神才会接纳你的哈。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理，这样的一个想法哈？我想很多人有这样的挣扎哈。那我们再看看哈，我们如果真是如此的话，我们是否也是在装假呢哈？对不对？那面对这样的局面，保罗做了什么呢？他是没有沉默哈，也没有回避，他呢也没有私下处理这个事，他是当众的来责备了彼得哈。因为这不仅仅是呢，这不是哈，不是因为这个保罗这个人他喜欢争辩哈，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哈，就是在我们在圣经当中哈，看到保罗呢经常来哈，来与别人来为福音来辩护哈，他不是他的本性爱来和别人争辩，而是因为他爱福音，不容福音呢有任何的扭曲哈。因为他深深的知道这个福音是来自什么十字架上主所献上的什么他的生命，是无比的宝贵，是值得他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去维护的哈。其实保罗为了福音呢，在很多情况下他都是愿意什么愿意包容的，愿意退让的。他在罗马书当中这样说哈，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但是这里他不能退缩，因为一旦承认了教会里有一等的基督徒哈，有二等的基督徒，那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福音呢就已经被什么完全否认了。他当中的责备的彼得也给我们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原则，当属灵领袖的公开的行为扭曲福音的时候，教会必须公开的加以纠正啊，这不是不合一哈，还是为了真正的合一，是在真理当中的合一。 们来看，在接下来哈，弟兄姊妹，在这场这个对峙哈达到高潮的时候呢，保罗不仅呢不再呢仅仅停留在彼得的行为层面上哈，而是直指福音的最核心的真理。他在这个加拉太书的二章啊十六节哈，清晰而有力的宣告了哈整卷书的一个神学的中心哈。他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而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行律法称义。请留意，在这一个短短的经文中哈，称义出现了什么三次哈？因行律法呢，也出现了三次。那因信基督也出现了三次哈。所以呢，在保罗这里几乎用最密集、最重复的方式呢，把一个真理哈，深深的钉在我们的心中啊。人得称义哈，绝不是因为行为，而是唯独因信基督。首先我们要问哈，什么是称义哈？那我们知道，小教理问答当中哈，威斯敏的小教理问答当中呢，第三十二问是这样的回答的哈。说称义呢是上帝的恩典的作为，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便接纳我们在他面前为义人，乃是因着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并且只借着信心领受。那请注意这里的几个关键点哈。第一个呢，就是称义是上帝的宣告，不是人的感觉哈，不是你觉得好像我自己被赦免了，而是神在天上的法庭当中呢宣告你为义。其次呢，称义呢是一次，是一个一次性的一个地位的改变，而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你不是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称义，被称义了哈，而是信的那一刻你就被神呢完全的接纳了哈。称义的根，最后呢，称义的根基呢是在于归算哈，不是你里面真的有什么义哈，而是基督的义完全的被归算在你的身上。所以呢，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称义啊，不是因为我们变得足够好了，乃是因为基督呢完全的顺服的义呢归算给我们啊。那我们看第二个呢，那什么是为什么是为什么不是因行律法称义呢？那保罗在这里给了一个什么彻底的否定哈，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哈。这句话几乎切断了什么所有人想自我拯救的这样一条道路。我们知道别的这个宗教哈，都是自我来拯救哈，自我来修炼哈，是不是？但我们这里必须问，那律法有什么问题吗？那在罗马书当中呢是这样讲的哈，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所以问题不在律法，而在于我们，在于我们自己的不法。我们无法呢因律法称义，是因为我们无法真正的遵守它，因为即使外表遵守了啊，内心却是违背，真正是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上所揭示的，不只是杀人是罪，恨人也是罪，对不对？不只是奸淫是罪，动淫念也是罪。换句话说呢，律法要求的不只是行为上的顺服啊，更是内心里面完全的圣洁。因此呢，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到。那正如这个诗篇一百四十三篇中所说哈，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所以保罗呢，在这里几乎呢就是陈述了这一点哈，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律法来称义啊。那紧接着我们来看哈，那为什么乃是因信基督称义呢？那既然靠行为是无路可走了，那出路到底在哪里呢？在这里保罗呢强调了三次哈，因信耶稣基督，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因信基督称义。这说明哈，唯一的途径就是信。但在这里我们也必须非常的小心啊，圣经从来没有说因信心本身称义哈，而是说因信基督称义。 那两者的区别在哪里？区别在于哈，春约的关键不在信心有你自己的信心有多强哈，而是在于信心所抓住的对象是谁。信基督的，信基督呢，就意味着全然的什么降服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完全的接纳他的一切，以及他为我们所救赎所成就的一切。换句话说呢，信心不是一种功德哈，不是一种资格，也不是什么你所献给神的一个礼物。信心乃是空手的来到我们的主基督面前哈，说主啊，我没有义，我没有功劳，我唯一的盼望就是你。所以约翰加尔文也说得非常的清楚哈，我们得以称义，别无他法哈，唯有借着信心，因为信心将我们与基督呢联合，使我们分享他的一切。那这句话呢结尾重要哈，因为他告诉我们，信心之所以使人称义，不是因为信心本身有能力，而是因为信心把我们带到基督那里，与那唯一的义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能够联合。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需要靠自己哈来证明自己了，也不要什么继续活在哎呀我够不够好啊这样的一个焦虑当中啊，这样的挣扎之中。我知道我们当中呢也有弟兄姊妹有这样挣扎的哈，因为呢靠基督呢已经完全足够了，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要紧紧抓住什么这个100分的基督啊，它完全的哈，我们就可以得自由了。那我们紧接着来看哈，下面福音所带来的我们的新的生命。当我们听到哈，称义是因着信，而不是因着行为的时候，有个问题会自然的浮现在我们当中哈，那这岂不会让人放纵犯罪嘛？我不需要行为了呀，对不对？这不是今天才有的问题哈，在当时的时代，使徒时代呢就已经出现了。因此呢，在这个17-21节当中呢，保罗呢正面的回应了这个问题哈，使我们能够更深入的认识福音的能力。那第一个呢方面呢是讲了因信称义呢，是否在鼓励犯罪呢？保罗的回答是什么？断乎不是哈，断乎不是，这是一个最坚定的是吧？一个否定哈，绝无可能，英文叫什么 ？No way, right？ 这是最坚决的一个否定哈。意思说，如果有人利用因信称义的这样的真理为自己罪的开脱呢，问题不在于福音啊，而在于我们人哈。换句话说呢，福音从来不会为犯罪成为犯罪的一个借口。那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呢？在于我们人对福音的一个误解甚至滥用。保罗进一步说哈，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罪人。如果你已经拆毁了靠律法称义，却又重新回去依靠他，那就等于否认了自己先前什么所承认的福音真理。所以呢，这也显明了我们自己哈仍然活在罪的什么影响之中，甚至正在一步步的走向犯罪。这里我们需要明白，真正助长罪的不是恩典，而是律法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律法只能提出要求啊，也不能呢，它不能赐给我们有什么能力。那律法呢，只能显明我们的过犯，但是无法更新我们的人心啊。律法能够定罪，但却不能呢使人得生命，结果会怎么样？人就要么陷入什么骄傲，因为什么呢？自己做得不错啊，觉得自己做得不错哈。那要么呢陷入绝望，因为发现远远达不到标准。但无论哪一种呢，都不能使人真正的远离罪。但福音就不同哈，福音呢不仅单单的赦免你，更是呢释放你，不是释放你去犯罪啊。还是释放你呢脱离罪的权势。接下来保罗说了一句极其深刻的话，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着神而活啊。那像律法死是什么意思呢？ 不是说我们不要守律法了，而是说律法作为称义之路已经对我来说呢已经终结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律法宣告罪人必须受刑罚，而基督呢已经替我们承担了这样的刑罚，所以在基督里我已经死过了，因此律法呢不再是我的，成为我的审判官了，而是变成了引导我们生活的什么生活的一个准则。律法呢也不再是一个定罪之约，而成了什么我们的感恩之路。我们不再呢靠律法称义，却因着已经被称义呢反而更愿意遵行神的律法。这时候是不是出于惧怕了，而是出于对基督这样的恩典哈，这样的一个回应。那在第二十节当中呢，保罗是这样说哈：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应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节经文啊，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总结哈。那首先呢，我们来思想哈，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是表示了什么？我们那个旧哈，旧我哈，那个旧人已经死了。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比喻啊，那确实呢，其实是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现实哈，一个客观的现实。在神的眼中啊，当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所有属于他的人也在他的里面呢一同被钉了。这意味着原有的旧人呢已经被判了死刑，我们不再属于什么那个亚当里面的那个旧的生命了，我们已经被侵入了基督里了，有了与基督联合的呢一个新的生命。那其实呢现在哈，活着的呢不再是我，那接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呢指的是生命的主权呢已经改变了。以前的我是呢是自我为中心，现在是什么？我们要以基督为中心。世界，我们在这世界当中对我们讲是什么哈？你要做好你自己，对不对？但福音是说啥？不再是你，乃是基督在里面活着。这是什么完全不同的一个生命逻辑哈。最后呢他讲哈，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没有在这里讲他爱我们哈，为我们舍己，而是宣告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哈。这是一个何等具体的还有深刻的一个个人性的一个表达哈。这不再是停留在抽象的层面哈，抽象的一个神学的一个层面来的来神学的一个陈述哈。还是一份彻底到人心里面啊，促进我们灵魂的哈一个救赎之爱哈。正如马丁路德所说哈，真正的信心是能够用第一人称说话的哈，他为我舍己。当为我们成了为我，恩典不再只是一个道理了，而是什么？而是成了我被称义的一个确据哈，也是我们一个生命的归属。保罗呢在最后哈，他是用这句话极其严肃的这句话来做总结的哈。他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如果一个人可以靠行为称义的话，那如果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被神来接纳的话，那神是什么？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什么？根本就不需要死了，是不是？所以任何形式上的行为添加啊，在本质上都是说是那个基督啊，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哈，他的十字架还不够啊，这不是个小错误，也不是个小改动，这是什么哈？这是在十字架上我们主耶稣基督哈的最后的那句话哈，成了的什么一个全然的否定。 因此呢，哈，保罗说我不废掉神的恩，意思就是说我绝不让基督的死变为徒然。弟兄姊妹，当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啊，你今天所依靠的到底是什么？是你的表现、你的努力、你自己的属灵经历，还是单单信靠基督？在这要快要结束这个分享的时候哈，啊，我想与大家分享一点点哈，分享简短的与一位姊妹哈一个简短的一个对话哈。他刚来到美国的时间呢不是太长啊，他说呢，怎么美国哈现在这个样子和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想象的不一样啊？大家有没有感觉哈？我想呢，他是讲哈，这个基督教的国家哈，列国的一个国家哈，为什么现在价值观这么样的混乱哈？是不是？我是跟他分享哈，我说哎，我来的比你早一些哈。二三十年前哈，哎，美国的样子好像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哈，好像比这个好得多哈。所以怎么样，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哈，在这个时代，在我们所占的这片土地上，现在也有什么，也有在属灵的征战，是不是？那我们弟兄姊妹啊，我们要来思考哈，我们是要做彼得呢，还是要做我们来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上阿爸父，我们承认若按照律法而论，我们在你面前没有一个人是义的。我们也承认，即使我们最好的行为，在你的面前也是残缺不全、污秽不堪的。云言不足以还虚。换取你那一丝一毫的接纳，然后我们感谢你，因你出于你那浩大的恩典，你差遣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了律法上的一切的要求，并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因信基督得以披戴他所成就的义袍，在你面前被称为义。主啊，求你保守你的教会，使我们不偏离这因信耶稣基督而称义的福音。求你光照我们，使我们的生命与所领受的福音真理相称。也求你使我们天天记得，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如此的同心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那得胜的名求，阿们。